这是我曾经学过的一篇课文，也是听友推荐我阅读的文章。1870年，法国在和普鲁士的色当战役中战败，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篇文章讲述的就是阿尔萨斯一个小学校被迫改法文课为德文课的情景。你还记得这最后一堂法文课上小弗朗士和韩迈尔先生的形象吗？与你分享都德的文章《最后一课》。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迈尔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锯木场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我走过政工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了，征发了，司令部的各种命令了。哎，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了。铁匠华西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
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迈尔先生的小院子里。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我本来打算趁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迈尔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迈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豪叟老头，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豪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蛤蟆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需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政工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法语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他们分手了。还有韩曼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
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可怜的人，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刻。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40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哪，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能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马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朗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哎，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朗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沙场里去干活。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马尔先生从这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音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 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钥匙的大门。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交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迈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每个人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的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迈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40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呐，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巴、波、逼、波、布。在教室后排座位上，好走老头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见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刻我真永远忘不了。突然教室的钟敲了12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迈尔先生站起来，脸色苍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呐，
他说，
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气，写了2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
散学了，你们走吧。
在很多人还不懂得时间复杂的时候，就已经被裹挟进混乱的涡流里，不知道下一刻是新的一刻，还是最后一刻。当下，我们生活的社会或许还有许多的不完善或者不公正，但相对于难得的安定，相对于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选择为未来奋斗，更相对于我们正在努力的让这个社会更趋于公正更和谐，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的幸福。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05读书，收听更多主播音频。我是超宇，祝您晚安，明天见。